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是3月28日啊，在3月24日的时候有一个消息，我想您也一定注意了，就是在众议院啊有一个法案啊获得了通过，以非常微弱的优势吧通过了，213票比208票。这个法案非常有趣哈，它的名字叫做父母权利法案啊。那我刚一看这个词的时候就觉得说，天哪，父母的权利不是像天赋人权一样是理所当然的吗？对，但是这个却是两党啊打了这么久之后才打出来了这么一个父母的权利。好，那今天呢就想请陈老师哦，谈一谈这个法案哦。在请陈老师发表您的一些看法之前，我想陈老师，我先把这个法案的一些基本的内容跟我们的听众说一下好吗？
嗯，好的，谢谢。
好，那简单的说，这个法案规定呢，就是公立的学区啊，它必须要公开发布有关学生课程的信息，包括向家长提供学校图书馆书籍和阅读材料的清单。那全国各州的一些共和党的领导人吧，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加紧推动禁止一些书籍，或者是要求限制在学校教授与种族平等啊，或者是性取向、性别认同有关的这些内容。那么这个法案要求呢，当校内发生暴力的时候，学校要向家长提供信息，然后学校每年呢至少要召开2次家长见面会，学校的董事要听取家长对学生教育的反馈。另外呢，学校还必须公开披露他们的学区预算以及每所学校的预算，包括收入和支出，还要保护学生的隐私。这个法案要求呢，学校在对学生进行任何医疗检查，包括心理健康或药物使用障碍筛查之前，必须要征得家长的同意。那过去我们就看到有些消息，就是学生做变性手术了，家长都不能问哦。
嗯，
那这个是针对这个内容的。另外呢，这个法案还规定哦，说父母有权知道其子女的学校是否允许变性学生参加女子运动，以及学校对变性学生使用洗手间和更衣室的规定。那么另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定吧，比如说要求获得联邦资助的中小学在更改未成年儿童在任何学校表格上填写的性别标记代词，比如说是女的她，或者是男的他，或者是首选的名称，或允许儿童更改基于性别的住宿，包括更衣室或浴室之前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对，这就是这个法案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吧。那法案当天是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之后，当然共和党是很高兴了，他认为这是全国家长的一次胜利。嗯，柴老师，所以想请您哈，就是聊一聊您对这个法案的您的一些想法好吗？
对，其实很有意思哈，你看这个法案呢，英文叫做 Bill of Rights。 那个 Bill 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叫做账单。
哎，哦，家长要你要付钱给孩子买单。
对，你要为了你有这样的权利而需要付出代价吧。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哈，这个英文的这个单词的另外一层意思来看的话，那也的确是要付出相对的代价。那任何买卖啊，其实包括教育里头，它也是讲究这个投入跟产出嘛哈。
嗯，
比如说你投入了10000块钱的补习费，那到底这10000块钱把你孩子教成啥样了哈？那这个产出呢，当然有至少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孩子的技能层面，一个是孩子的精神，他的道德普世价值观这个层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我觉得就看到这个英文，我就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也就是说，它也是一种提醒哈。如果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不管是个人，那像这种法案，那影响的人更多了，我们应该真正的去考量 我们投入的跟我们产出的，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像有些人就会认为，就像这个法案也有一些法，他们就会觉得说，你这个是不是政治介入教育
对，会有人这样认为哈，说
对，
你政府不应该干涉教育，
老实说，我不知道那要政府干什么哈，就是。
所以比尔盖茨他就在他的推特上说，他反对这个法案，因为他认为政府就不应该干涉教育，就应该解散教育部。
反正不管是不是教育部，总有人得来干这些事儿哈。也不管是不是政府，总是要有人去整理这些事儿，然后让大家的意见能够更趋近于让人类谋得更大的幸福吧。这所谓的幸福，当然你要有生产力，你当然也要有人类的这个内在心灵的平静，你才能够得到幸福嘛。所以不管是政府，还是不管是教育部，还是私人的什么非营利组织，我觉得不在于它的这个单位的本身，而在于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目标正不正确，一个是它的方式，是不是更适合把人带往那个目标去啊？比如说这个目标，如果你是要让增进父母对于孩子之间的这个了解，然后让他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警觉，说孩子是不是暴露在一些未知的危险当中，那父母他有这个权利来保护孩子的时候，那这是一种比较良善的一个亲子之间的关系，那我想这个目标应该是大家都会认同的，所以他基本上就不会有所谓的政不政治介入教育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对，不管是哪一个党，不管是什么样的 bill，其实很重要是我们要去看那个法案的精神。
其实陈老师，我觉得您讲的2点特别棒哦。一个是说，看待一个法案，这个 bill 这个词，让我们可以去想到你的投入和你的责任哈，你的付出和你要承担的责任。另外就是刚才您说，做任何事情，大到一个国家的一个教育、一条法律、一个法规、一个法案。你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所采取的手法是什么？包含在家里的家庭教育，针对我们的孩子也是同样的哦。你想是什么样做一件事儿，什么目的，然后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去做的，都可以去参考这2点。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现实的社会里头，不乏有一些家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中上阶级吧，哈，中上层阶级，那住的房子也很好，工作也很好，然后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像也都是不错，但是就是会发生一些，比如说，让大家觉得非常惋惜，甚至非常惊愕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孩子最后，虽然他报警了，说他的父母怎么怎么地啊，然后好像是有坏人闯进他家，但是最后发现这么优秀的孩子，读的是名牌大学的小孩，竟然他是凶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管任何的这个措施啊，最重要的是它背后的这个措施的目标跟精神所在。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让家长也失去了在法律上面被迫失去了去了解孩子他接收什么样的教育讯息，这个基本上我觉得他已经不叫做什么个人自由，他基本上已经剥夺了家长。保护孩子，甚至支持孩子往正路上面去走的一些几率，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非常不值得的。因为再怎么说哈，我们也都清楚的知道，不管是人的疾病，或者是人的人际关系，甚至他在工作上的表现，你看他好像30岁、40岁，他好像已经脱离他的原生家庭，已经可以独立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家庭所带给孩子的这种正面的影响也好，负面的影响也好，它其实是影响蛮深远的。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面对这个世界的概念，很多都是从他小时候家庭里头他就养成了。 所以如果你让家长觉得他手足无措哈，他连孩子在学校图书馆读的是啥书他都没有权利去了解，不管他反不反对，那起码他要有权利去了解。如果连这种东西都被剥夺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家长哈，我都觉得那我跟我自己我孩子之间我怎么相处啊，连他在学校八个小时接受的教育里头很重要的讯息是什么我都无法得知的时候，其实无形当中已经产生了亲子之间的一种沟通的一个障碍，一个你看不到的一堵墙在那里。
嗯，是的，所以说作为家长其实我们是有这种权利哈，让自己的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比较健康啊和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学校让我们家长或者是社会的大环境，我们家长不能凭一己之力去把它完全改变，但是我们可能至少可以在自己透过家庭的这种影响力啊，去尽可能为孩子创造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环境吧。那不知道我们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您有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正日益的严重的出现在我们生存的周边？比如说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数字啊，美国有一个机构，它在2020年，它五月份的时候发表了一个研究，就显示说，在一个学区就有将近10%的学生，这个是高中生啊，他们被认定为是属于多元性别的，叫做 gender devices。那么这10%的数字呢，其实是远远的高于人们的心理想象的那个数字的。也就是说这10%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变性人。那一旦是这样了，其实他们带来会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可以再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请陈老师和大家去发表您的看法。所以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方面您有意见想发表建议想说或者是您有问题想求得专家的帮助的话，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都为您打开着，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今天请陈老师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我们在3月24号刚刚通过的一个法案，叫做父母权利法案。那不知道我们家长朋友是否知道这样的一个法案，是否知道自己被赋予了一些权利啊？那也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是否知道您的孩子如果他是中小学生的话，他们的学校有关于孩子的这种性别方面的教育，他们都给了孩子教授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那我这里在网上看到了是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个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叫索拉斯，她呢，她就说她遭到了她所在州的教师工会对她的起诉，原因就是因为她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学校呢，把学校的关于性别理论啊关键种族理论教学的一些信息要拿出来给他看。那当他问学校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他就会被模糊的告知学校使用的是还没有定义的常见做法。那这个一个常见的做法就是教育工作者也就是老师啊，被告诉不要把学生称为男孩和女孩或者是其他的性别术语，并且呢在课堂当中要这个有性别这个叫做什么适合年龄的水平教授性别认同的价值观，这个也可能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啊。所以就是这个包括它反映出来了，在一些学校里啊，学校在没有经过家长的同意的这种情况下就帮助协助孩子做这种性别的转换。他发现呢，他孩子所在的学校在2017年的时候就实施了一项叫做跨性别和性别扩展的非歧视政策，所以呢他就觉得非常的不安全嘛，就决定让他的孩子最后是离开那个学校了。他特别担心学生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性别的一个意识形态，但是呢他是却会被他州里的 工会啊，教师工会给起诉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案例啊，陈老师，让我们看到了，觉得还蛮沉重的。家长想做一点努力和抗争的话，在没有这个法案之前，就面临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法案现在是在众议院通过了，那么参议院和白宫那边到底会怎么样，还没有结束哈。所以陈老师，针对这样的案例，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的那个10%哈，这个部分，其实也有一些，但是有可能我们在搜寻资料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哈，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之前好像是所谓的自愿去做了一些变性手术，但是几年之后，有些孩子很勇敢的站出来。我记得有一个 case 是在佛罗里达州哈，因为那个州还是比较，有一些环境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的，他基本上他还能够有这个环境让他出来说，那他就会，告知就是他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其实跟学校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啊，也就是说他在他懵懵懂懂还，就是他还没搞清楚的情况之下，他被学校的老师，蓄意的去引导认同跟他不一样的。就认为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决定他爱当男生还是当女生，然后这种蓄意的引导最后因为他心智 还没有成熟嘛，那再 加上家长好像没有全责去了解这些东西，所以当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往往是很扼腕的时候，就是父母会觉得那个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几年以后这个孩子备受煎熬啊，因为他不是手术完了就没事了，他还要去做很多后续的，就比如说打针啊，等等的心理上的适应啊，然后后来他发现其实他是被蓄意引导的哈，他不是说因为基因上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变化等等的，所以他非常的痛苦，那因此他站出来去说啊这个过程，但是这样子的能站得出来，然后还能够被没有被某一些网络平台给筛选掉的 case， 可能远远还是低于就是真实发生的这些案例。好，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起码吧，我们第一层的这个父母法案，第一层的这个虽然以些微的这个差距哈，通过了，我相信在通过了这一天之前，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去做了努力，而这个努力的背后的代价应该是很多很多人的无奈跟甚至很多人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珍惜这样的一个 moment 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我觉得就是继续往前走吧，支持他继续去往前走。
至少让大家看到了还有一点积极的东西在哈，让大家觉得说哎呀还会有一点，我们做一点努力还会有一些结果哈。其实我觉得这种努力确确实实应该是每个人都看看能不能从自身做一点什么哈。陈老师，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谈我今天的一个案例就挺有意思的。我今天出门倒垃圾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街道上站着一群人啊，他们在聊着什么，然后他们看到我了，还有就很热情的就跑过来了。我一看就是一般来讲都是做推销的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就听听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老师两个老师领着几个孩子三四个孩子，他们就挨家敲门去发传单，那我就跟他们聊啊，他们发的那个传单就是说他们是基督教的，然后呢在四月初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聚会，然后他非常热情的邀请你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哦，然后我就跟他们聊了聊啊，他们的这种做法，其实我还是觉得小孩子带着的那个学生啊，大概我觉得应该是有八九岁七八岁那么个年龄，其实还真的很小，可是他们都还就是表现出你跟他聊天他会表现出他的那种有信仰啊有价值追求啊那种可爱在里面啊，我觉得这种人的做法其实还蛮珍贵的。
对，因为就是像 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法案呢，事实上，我觉得家长们或者是一些老师啊，他比较就是他认同的话，他事实上可以在他的课堂上面去让孩子来针对这样子的法案来做一些探讨啊，那在家庭也一样可以的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比较多的人他去认同这个？那也引导，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网络的信息非常的多。所以，如果孩子他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有的时候你奢望孩子自己去做判断，那个还是要冒一点险的哈。那如果他们被就说被引导到另外一个层面，就说啊，你看你的父母又要多管你了啊。假设是那样的话，那他的内在那种被压抑、被反抗，就是他可能会有反抗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时候，那不见得是就是。亲子之间的一个好的现象哈，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法案通过了，但是我觉得家长们或老师们其实是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孩子好好的去搞这些事情，因为这个其实跟孩子的生活有密切的相关嘛。你每天你就是到学校去，然后家长为什么有权利来了解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做的点哈。再来一个就是说，很多事情呢。当孩子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因为毕竟这里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我们或许也可以鼓励孩子，他用文字来表达一下他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我刚刚就说了，他是个 bill 嘛，那有一天他长大了，他还是要付税的哈，就是说也让孩子能够去表达。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法案，我说的这个表达是经过探讨之后哈，这样的一个法案，他们的一个肯定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哈，那我觉得呢，这样子的话呢，也能够让孩子提早的去知道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他自己的行为啊，不只是他自己要付出这个代价这个后果哈，这个 bill 就在那里。他事实上，他牵扯了旁边很多人，因为他的一个行为的影响，然后他必须去顾及对于其他人的，他自己一个人的这个行为的变化哈，他必须去顾及这个变化所带来对其他人的影响是什么。啊，你说这些投票这些法案的通过，这个过程难道不用花钱吗？不用花时间吗？对，有多少家长在为这件事情而努力？这都是。大就会让孩子的这个，他的这个胸襟哈更开阔，他的眼光更高远。我觉得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孩子生活得非常的入世而踏实，然后又可以看得比较远一点，让他自己知道他的一些行为事实上影响了这个社会，大家都在为这个东西去付钱去买单。那如果他的变化，他的行为上的变化是可以造福更多的人，那大家都是。你付这个 bill，那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事情，因为回收回来的回报是让人更健康、更幸福啊，所以我觉得也
好，
可以善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谢谢陈老师啊，我们有听众李先生等在线上啊，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听众了啊，李先生您好啊，很高兴您打进
你
热
好，
线
你
进来，
好，陈老师好，大家
哎，
好。
你好。
讲到这个两性，这个。在人的身上，其实它是集合在一个身体上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个邻居妈妈就想要女儿把儿子这个穿上裙子，结果这个邻居的儿子呢也很开心。我其实，在最近也看到，在美国这边也有妈妈把儿子打扮成女生，她觉得很开心，因为她就是一个儿子。再来，我又想到。中国不是有京剧吗？台湾也有歌仔戏吗？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角色都是男扮女，啊，扮得非常成功的？还有我记得有一部电影《霸王别姬》，好像也有这个性别方面的困扰。那请陈老师讲讲看，这要怎么说呢？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只有在美国才，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法案来讨论这些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在历史上一直都有的。
好，非常感谢我们李先生的参与哦。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热线也参与我们的讨论啊。陈老师，刚才我们这位李先生啊，我真的挺感谢他的，我觉得他可以做我的 co-host 了可以从一个很独特的角度啊，把一些问题提给陈老师。陈老师针对李先生提的这个现象啊，自古就有的这种性别的困扰，您又怎么看呢？
一个是我想还是得探讨一下父母的角色哈，因为刚刚你先提到是说有些妈妈喜欢把小孩打扮成为她想要的样子，我觉得这一点是可疑的哈，疑是争议的疑哈，就是说其实孩子不是在完成父母的意志的，这个也是以前我一直常常强调的，你不要因为小时候你想要弹钢琴，但你家没有这个环境让你弹钢琴，你就发誓有一天你
让我孩子学钢琴。
对，我常常说那种父母是让孩子来完成自己意志的，包括刚才那个说把小孩打扮成什么，然后小孩也挺高兴的，那只是一时，在我们自己的临床经验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些孩子长大以后的未来他是有问题的哈，所以我觉得不能只是看小孩，因为小孩有的时候他是为了取悦家长，他知道这样做妈妈高兴，但是他不知道后果，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家长，家长的概念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刚刚你现在说的时候，其实我想起了以前我在临床上帮助过的孩子，那是令人掉泪的哈。如果他的父母知道有一天他的孩子变成那样的时候，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而且绝对不敢在他的孩子小的时候去干那种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挺严肃的一件事情哈。第二个呢，就是在戏剧里面哈，或者是说在这个表演上面，京剧很多以前就是除了那个花旦以外，他也有很多角色是男性的演员去做的哈。那像传统的那个就是闽南以下包括台湾的所谓传统的歌仔戏，很多是女的，但是他扮演的是男生的角色哈，比如说将军啊什么，但是那只是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艺术的演出，并不代表他对于性别认同上面有问题，就是有不是他天生正常的这个东西。那如果我们再从历史人类的历史演变来看，我们会发现呢，当那个朝代快要结束，兵荒马乱，这些君不君臣不臣子不子的这个时代开始有苗头开始的时候，人对于价值观，人对于疾病，甚至人对于性别认同本身，它会产生一些，以我是学科学的人来讲哈，我觉得那是一个不太正常的情况啊，也就是这个在历史上非常多啊，所以呢大概在一二十年前，很多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们就做出了一些呼吁，他们发现呢、现在的这个整个地球的变化，包括天气呀、然后地理的南北极跟磁极的南北极，它中间的这种分裂啊，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天后的这种变异的灾难啊等等的这些哈，其实跟人的心态、人心、人的思维有关系，所以他们会告诉人说，最好你不要过度的去追求物欲、物质的欲望，或者是这种感官的这种刺激的欲望，而你应该静下心来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你更应该静下心来去比如说听听好的一种古典的音乐等等的哈，让人心可以归正，让人可以不再那么的自私，那这些心灵的力量它事实上也是稳定地球变化的一个力量，这个是在很多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们做出的研究里面发表出来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我觉得不在于这个现象的本身而已，而在于这个现象的底下它所带来的人类未来要面对的事情跟人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
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哦。听众朋友，如果您有 一些想法，我们都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参与我们的讨论。那陈老师，咱们结束之前，其实还有一个挺重要的话题啊，一旦家长发现了孩子他有可能在学校的这种影响引导下，他产生了这种想变性别的这种倾向，或者是已经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我觉得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孩子他在这个兴头上的时候，你硬生生的去跟他说 no，那是他不一定能够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那个概念，他没那个知识啊，他没有那个知识去知道说，我一旦做了这个决定，然后我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我觉得可以用带着孩子去做研究的这个态度。我们就实质的来研究一下，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可能会产生什么？我们必须付出什么样的 bill 嘛？然后来衡量一下，说我们值不值得这样做？那有人说这个是缓兵之计，你就缓吧，反正这是重大决定，本来就不能够一时兴起，那保证你会后悔呀。那后悔以后你怎么办？你回不来了呀。那我以前也有一些朋友探讨的时候，他们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呢，做过变性的这些孩子，他们几年之后，他开始后悔了，清醒了，后悔了以后，他们写了一些书，本来想，比如说在某一些这个购物网站上要去把这个书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得到这个讯息，竟然好像被封锁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些现象是很值得父母关注的哈。那我相信学校的老师也不是每一个都会蓄意的去引导孩子走向那样的痛苦的不归路啊。我觉得就像这个法案，它给予家长一些便利的条件，事实上可以多跟就是多跟那个学校去做一些沟通。那我相信学校里面的老师也有是当家长的啊。我觉得大家能够把这种比较好的普世价值，大家可以一起来努力。我觉得不要放弃那个希望，然后就是用，不要马上让孩子觉得你就把他的路给堵死了，起码大家能够有一个沟通的桥梁，然后多方的去求证验证，包括他的医生，比如说小儿科医生，或者是比如说内科医生，一旦万一你有人去做这种手术之后，后续还要打什么样的针？这些针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副作用？要付出多少钱？这钱也得算一算呐，对不对？这钱谁付呀？这些账我觉得都可以去把它列下来，然后大家共同的去跟孩子做一些讨论。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让孩子他能够更清醒的去认清那个事实。
好，这又回到了陈老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两个原则啊，一个是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那我们的目的呢是去从正面上引导孩子啊，不要走上一个不归路。那么手段就很重要了。如果像陈老师说的，你就很粗暴地说，你要这样做，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父子关系，那这可能是达不到效果的。所以，陈老师的建议呢，供我们家长朋友参考哦。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这方面也遇到了一些困扰，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呢，也可以接收短信的。您可以把您的问题以短信的形式发到我们这个号码上哦，然后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上请陈老师呢就您的问题，当然不限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您觉得陈老师可以帮到您的问题，您都可以发给我们8882751628。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听众的参与，更感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
谢谢，大家再见。